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交通四世纪第三章提到的第二个仇敌，就是摩押人啊，摩押王易基伦。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就是在第一个敌人里面特别提到的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，可是到了第二个仇敌呢，就是摩押王易基伦。如果你懂得地理的话，米索波大米是在两河流域，就是大概现在巴比伦那一带，所以非常远，事实上离以色列他们非常远的地方。但第二个仇敌呢，你就发觉他就在附近，不管是摩押也好，亚门也好，还有他们联络亚玛利人也好，都是在他的东南方，离他们很近。然后呢，摩押、亚门、亚玛利呢，都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近，一个是罗德的后代，摩押亚门的罗德，罗德又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那亚玛利呢是以扫的后代。所以你看，不管他的地理位置也好，他的关系也好，都很近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说讲到米索波大米是讲到世界对我们的影响，世界对我们的压制，它是在我们的周围，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而这世界常常在周围呢吸引我们离开主。可是亚玛利、摩押、亚门呢，它是肉体的代表，它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你看，一个是周围，一个是里面。那以后我们讲到别的仇敌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撒旦邪灵，它是在我们的上面，空中执政掌权的，所以你会看见我们这个人基本上是被包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征战呢，我们就被压制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征战，我们被压制了还不知道原因，但你懂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的上面、你的周围、你的里面都有仇敌，而且他们都是同盟的，都有关系的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讲到，就是从第三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，那是讲到第二个仇敌摩押王易基伦。在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关于摩押、亚门、亚玛利都是肉体的代表，因为肉体是有很多方面的，它有各种方面的彰显。那摩押的特点我们上次也读过，摩押的特点是讲到肉体的骄傲，他没有受过神的对付，所以他是很骄傲、很放纵的。所以这次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对肉体有更深的认知，还有怎么跟肉体征战。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启示，对肉体有更深的认识，否则我们常常只能看见别人的肉体，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肉体，那代表就是说我们所知道只是知识上的。我们最重要的是看见自己的肉体，还不是看见别人的肉体。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肉体呢，我们常常要帮助人家对付人家的肉体，这就好像主耶稣讲的，你要去帮人家除去眼中的刺，但你不知道你里面有一个大的梁木。我们的肉体常常在我们里面就做这样的工作。第十二节特别开始，他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又行呢，就把我们天然的光景显出来了。你会发觉我们常常好像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我们失败了，我们懊悔了，过没多久我们又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使摩押王易基伦强盛，攻击以色列。如果从字面来看，好像神在对付他们，要苦待他们，但事实上我们晓得征战是为了叫他们学习征战到底怎么回事，而且明白什么叫做征战，好让他们能够胜过，做个得胜者所以神虽然使摩押王易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，其实神的用意是好的，神是为着呢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应当有的光景里面，所以这是神出于爱他的管教。好，这里特别提到了摩押王叫做什么呢？叫易基伦。易基伦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肥瘤肚，就是这个瘤肚很肥的。那什么叫肥瘤肚呢？你知道当我们肉体不受对付的时候，我们肉体不受约束的时候，我们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说，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受约束，你会发觉呢，我们就很喜欢怎么样呢，我们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然后呢我们吃完了又不运动，我们就躺在床上喜欢安逸的生活。这一个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属灵上所讲的肉体的写照，因为他说到我们肉体不喜欢受约束，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要怎么说话我们就砰就讲出来了，我们要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，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都不受约束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受约束了，我们就很安逸， 我们在那里享受，我们在那里放纵，我们里面就骄傲起来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极论，这就是肥牛肚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当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学习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呢，不知不觉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就越来越大，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就开始放纵，然后我们就开始骄傲起来。这个骄傲呢，可以显在我们的谦卑里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外面仍然很谦卑，讲一些话是很谦卑的话，但是里面你可以秀得出来，那是一个骄傲。也许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但别人都很知道。所以这就是神兴起了摩押王一基伦，他开始强盛起来了，就开始攻击以色列。本来他不强盛的，如果你的光景对啊，你的肉体是被压服的，但你光景不对的人，你肉体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就开始攻击以色列了。那一基伦呢很厉害，他常常有同伙的，所以呢一基伦就召聚了亚门人、亚玛利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。换句话说呢，很多时候你知道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是一起来的。就是他们攻击的时候呢，就占据了什么中树城。那什么是中树城呢？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的第一个城市、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耶利哥城，所以耶利哥城呢就被他们拆毁了，而且不能够重建的。那现在呢，一基伦召聚的亚门人、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，就占据了中树城。换句话，现在呢，他们以这个地方做他们的总部，所以这是很讽刺的事情。以前他们靠着神的能力所打下的地方，第一个最有纪念的地方，居然现在被肉体给占据了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原来摩押、亚门还有亚玛利人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，那现在呢跑到了西边来了，换句话他已经过河了。所以现在这以色列人就开始服侍摩押王一基伦18年。所以你比较一下，他们从前在米索波大米王的时候呢只有8年，那现在到了肉体掌权的时候呢就来了18年，他们受的压制就越来越厉害。所以世界给我们的压制可能只有8年，但肉体的压制呢18年。所以我们对肉体要真正要好好的来对付，不仅仅是嘴巴讲，而且真正要对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嘴巴也可以说主啊我们爱你爱你啊，但是如果肉体没有对付呢，你的生命不会长大啊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所以这一个功课就变成我们要学的很重要了。那我现在打算就是先把这一个故事先大概的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，那接下来之后呢，讲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讲重点，我们的重点要注意哪些地方。好，第15节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。所以你看在这里看见神的心啊，神知道他们一次一次的犯罪，一次一次的跌倒，但什么时候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呢，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就降到了，神好像不跟他们算那旧账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虽然失败了，不要灰心，要回到主的面前向他呼求。因为以色列人呼求，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确实的悔改，但是因为他们受压制受不了了，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怎么可能一呼求神就有拯救者呢？因为神早就预备了。所以你就发觉了，其实神在默默的早就预备，神早就知道这整件事情，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。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谁呢？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那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。现在以户有一个主要的任务，就是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被打败了，他们现在要向仇敌进贡，而进贡他总要有一个人，所以他们就派了以户去做这件事情。那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，他们不一定知道，但神预备了一个人啊，就给他们送礼物的。你知道摩押王以基伦很喜欢人家送礼物送贡物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肉体呢很喜欢人家说好话拍马屁， 高抬我们，这都是进贡，都是做送礼物。我们肉体喜欢听好的话，我们肉体不喜欢被人家责备的，人家一责备我们就翻脸了。你看，这是肉体。但人家如果说我们好的事情夸赞我们，你看我们就好起来。这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这就是摩押王易基伦喜欢，所以他喜欢人家送礼物。哎，正好常常啊，有的时候神允许，似乎允许肉体升高，但当他垮下来的时候呢，也垮得很快啊。你记得那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就是这个样子，神升高他，但最后他就摔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特点。那现在神兴起的是谁呢？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。什么叫左手便利的？我们天然来说，我们的右手是强壮的，左手是不强壮的。所以左手便利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就这天性来讲，就天生的来讲呢，它是软弱的。所以你看见神使用的人常常是用软弱的器皿，神不喜欢用刚强的器皿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7-29节所告诉我们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好，那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27节，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他强壮的羞愧。所以你看见啊，神拣选都是世上愚拙的，神反而很少拣选智慧的，当然也有了，但主要都拣选世上愚拙的。这样的智慧的一看见，他们就羞愧了。那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他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弃的，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这是神拣选人的特点。因为一个人天然太强了，反而阻碍神的事情。神不需要一个能干的人，神需要一个听话的人。所以神拣选了这一个对付肉体的这个得胜者呢，是一个天生软弱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为我们软弱找借口，因为我们的软弱反而成为神可以祝福我们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强，那反而可能是我们的弱点。好，那这个人是以户，以户他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有能力。那以户他是有能力的人，虽然他天生是软弱，但他有能力。那以户的第二个意思是联合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的能力从哪来呢？那是因为跟主联合来的。所以我们天然可以软弱，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可以强壮，那关键在于呢与主的联合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，保罗特别讲到他那个三层天的经历的时候，后来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然后主的话对他讲说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所以你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你看神用以户，他天然来讲他是软弱的，但是呢就着他与神的联合来讲，他是有能力的。然后他是便雅悯的子孙，你知道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，很奇妙啊。他是左手便利，说出了他天然的软弱，但是呢他又是便雅悯的后代。那便雅悯呢又是右手之子，右手是代表有能力的，代表刚强的，代表尊贵的。所以你看见这完全是因为他跟主的联合，他成了尊贵，成了神加能力给他。所以你记得神兴起的这个拯救者是便雅悯人，是以户他的左手便利。如果你把第一次的征战跟第二次征战来比较啊，你会发觉一个很蛮特别的事情。第一次他们与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，神兴起的这个得胜者呢是俄陀涅，他是谁呢？他是犹大支派的。犹大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强壮的一个支派，因为犹大的狮子。可是便雅悯呢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支派，所以你就看见呢，神可以用最强的支派找出得胜者，神也可以用好像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找出得胜者来。所以每一个支派神都可以用人，问题是你适不适合符合神的条件。 好，这里提到他是基拉的儿子啊，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，基拉的儿子可以当儿子翻译，也可以当成后裔后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基拉是谁？如果你读创世纪46章21节啊，你会知道基拉是便雅悯的儿子。所以如果这里的基拉是指的便雅悯的儿子呢，那代表说基拉的后代说的，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以户不是便雅悯的孙子嘛，但基拉也可能是他的父亲的名字，因为有的时候父亲跟从前，那就可以翻译成儿子啊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说，这个基拉可能是便雅悯的儿子，也可能是以户的父亲，因为他中间差了很多代，所以这个儿子可以翻成儿子，也可以翻成后裔说的。好，所以神就在他们在呼求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了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以户呢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肘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好，这还夹在那里面。这个一肘大概是18英寸，它是从我们的中指的指尖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关节啊，就是这个关节手关节的这个地方，叫做一肘，大概是18英寸，大概45-46公分。所以他打了一把这么长的剑，他放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所以是遮盖的，看不到的。为什么要放在右腿呢？因为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他到时候拔刀的时候他容易拉，所以这边特别形容的。那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什么是两刃的剑？我们都晓得，根据希伯来书4章12节就讲到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好像两刃的剑。所以他特别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，就他认识神活泼的话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对付肉体啊，跟神的话很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圣经就用这个图画给我们来描写它的属灵背后的意义。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肘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以吉伦。原来以吉伦极其肥胖，所以你看一个属肉体的人啊，是非常肥胖的。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瘦的人就没有肉体啊，因为瘦的人肉体更大，所以不是看外面的肥胖啊，这里面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里面肉体那个肥胖的光景啊。真的，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胖子，你看那送礼物给他了，所以他很喜欢的。所以一个属肉体人就是喜欢人家给他礼物，所以每一次啊，人家给我们礼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，就飘起来了，就是摩押的特点。所以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因着人的称赞我们就起来了，所以我们情愿有人当面的责备而不要人家那个的称赞，但是我们天然人就不喜欢人家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受伤。但事实上呢，这可能是我们的拯救。一个出于爱的人，他的责备其实是比人家说好话那带的蜜好的太多了。好，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，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地之地回来。换句话说，他来到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，然后他献了礼物以后呢，他本来来的时候跟抬礼物的人一起来的，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到了一个地方才是折回来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靠近吉甲凿石之地。那吉甲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都知道吉甲是割礼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他们上来就来到了吉甲，然后在那边行割礼。但是呢，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吉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从河中拿了12块石头出来的时候呢，那12块石头也放在吉甲。为什么这边提到吉甲凿石之地呢？就是说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因为神曾经在约旦河借着约柜分开了约旦河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所以不知不觉那12块石头被带上了以后，做了一个见证以后呢，就很容易成为人家把这个 circus 当成偶像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很可能，根据考古学来讲，他们在那边凿石头。为什么要凿石头呢？就做了很多石像来拜，所以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他们就说很容易呢，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庙啊或者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不管他们是在拜这12块石头也好，或者他们另外凿石像也好，所以这个事呢，对于外邦人来讲呢， 这可能是他们的庙宇殿宇祭奉偶像的地方。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回来对王说，我有一件机密事告诉你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带了一个神旨，神的意思来告诉你。所以这可能说服这个摩押王的，他们是拜偶像的嘛。所以如果你先来到一个庙里面，哎，回来就说，哎，我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，我要告诉你，所以这很合理的。所以他说，我有个机密事要告你。所以王就说回避吧，就把旁边的人都打发走了。因为当你要听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是关乎你自己的，通常你不需要别人在旁边的。所以他说回避吧，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你看一个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，或是用我们自己来讲的话，肉体其实最大的偶像就是己，所以反而很容易被己害了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现在呢，他就把他回避，以户就来到王的面前啊。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，梁楼上是什么地方呢？梁楼就是大概在二楼的地方，通风的地方。你看一个人坐在梁楼上很舒服的，因为一个胖的人是很怕热的啊，他需要这个通风的地方，需要凉爽的地方。这就说出了我们的肉体喜欢安逸的环境。坐在梁楼上，以后说，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你看他现在奉神的命来报告他一件事情了。所以王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要接圣旨一样，他要听命令。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，刺入王的肚子里面，连剑把都刺进去了，剑被肥肉夹住，没有从王的肚腹中拔出来，且穿通了后身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肉体的肥肉有多厉害啊，把剑都夹住了。那从这里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啊，这一击论有多胖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懂得直径的话，你就知道圆周。所以它大概有多胖呢？大概56到57寸的腰围啊。一般你根据健康来讲，超过40寸的腰就不健康了啊，所以要注意，它56、57寸，大概周围有144公分。如果你量的话，你自己你知道有多少啊？所以是相当胖的一个啊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肉体是很可怕的，这么大。我再说啊，你不要光是看人家的肉体，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是那么大，特别是你放纵的时候就是那么大。好，以户就出到游廊，将楼门尽都关锁。以户出来之后呢，王的仆人到了，看见楼门关锁，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。他们等烦了，见人不开楼门，就拿钥匙开，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。好，他们单言的时候呢，以户就逃跑了，经过凿石之地，逃到西伊拉，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。西伊拉就是在以法莲附近，在以法莲的山地，他离这个耶利哥城有一段的距离，他现在在以法莲山地来吹角了。就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头引路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所以呢，神兴起这个领袖啊，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人，因着他的鼓励，神的百姓呢，有很多人就开始跟随。换句话，他们都知道这肉体的败坏，他们都愿意一起来对付肉体，他们就听他的命令，随他的引导。然后他说，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交在你手中。所以换句话，神已经做了，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接受。好，那时呢，他们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押一人过去。换句话，他对付肉体要绝对的彻底，不要放纵肉体，不要给仇敌留地步，一个都不让他过去。所以那时击杀了摩押人多少呢？约有10000，都是强壮的勇士，没有人逃脱。你记得这强壮的勇士啊，在原文他什么意思呢？个个都是胖子，约有10000，每一个都很肥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就这样。所以你看见这说出了什么呢？如果摩押王代表肉体，那这10000个代表什么呢？肉体的邪情私欲。你看我们的肉体的邪情是有多少，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国中太平80年。在第一次蒙拯救的时候，神给他们40年，这次给他们80年。